美国总统川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五在美国白宫就半岛局势与两国经贸等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川普强调将一直会保卫美国和盟国。
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罹患晚期癌症的消息，让中国庆祝香港主权回归20周年蒙上阴影。
川普总统周五发推特说，将向芝加哥调派联邦援助，帮助遏制这座城市的高暴力犯罪率。
中国时间7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了，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纽约市警局表示，一名男子星期五下午在纽约市布朗克斯黎巴嫩医院开枪行凶，击中数人，警方已赶到现场。
纽约警察局特别行动处的推特说，布朗克斯黎巴嫩医院枪击案仍在进行之中，有两人被证实击中，枪手身着黑衣。医院16层楼冒烟，从2层到8层一路有血迹。据报道，凶手是医院的前雇员。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发推特说，他将向芝加哥调派联邦援助，帮助降低当地的高暴力犯罪率。川普总统没有说明他计划提供何种形式的帮助，但是芝加哥太阳报报道，约20名美国烟酒枪炮及暴力物管理局的人员已经被增派到芝加哥。川普今年1月份谴责芝加哥的高犯罪率。
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早上与川普总统针对朝鲜问题及美韩贸易等问题进行了会谈，之后川普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发表讲话。同时白宫外也出现了针对文在寅总统的抗议者，下面我们马上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请他来介绍白宫现场的情况。耀毅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好，耀毅，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早上川普与文在寅会谈的主要都谈了些什么，那么朝鲜问题是不是其中的一个要点？
没错，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跟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白宫里面进行了1对1的会谈。那么之后，文在寅总统也跟这个高级的内阁的官员进行会谈。那么这个朝鲜的核问题是双方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之后呢，双方在十一点多的时候，这个文在寅跟川普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举办联合的声明的发表会。在声明当中呢，川普总统称朝鲜是一个鲁莽野蛮的政权，那么是一个威胁。那么他也说呢，美国将会保护自己，同时呢也会保护美国的盟友。那不过与此同时呢，川普总统还也强调说，韩国必须要负担起更多的驻韩美军的开销的责任。那么这也是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的问题。那么他说，也曾经在竞选的时候他也说过，可以允许韩国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那么对于川普总统的说法呢，文在寅他只是强调说，韩国本身也是非常关注朝核问题，这是两国都要解决的。我们看一下韩国总统文在寅是怎么说的。
The gravest challenge confronting our two nations is the nuclear.
我们两国同时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朝鲜的核武跟导弹威胁。川普总统跟我决定优先解决这个议题，并且在相关政策上紧密的合作。为达成这个目标，两国领导人将会以阶段性并且全面性的方式制裁跟对话双管齐下。我们都誓言要找到一个从根本解决朝核问题的办法。
是，那我们看到呢，相对于川普总统比较强硬的谈话，文在寅总统的说法是比较温和的。那么他是说呢，朝核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他呼吁朝鲜要回到谈判桌上，一起来实现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那么我们知道说，文在寅一向是比较支持跟朝鲜和平统一的，那么他也支持认为说，韩国跟朝鲜要接触交往，并且与制裁双管齐下。那么同时他对于所谓部署这个所谓的萨德导弹系统也是持着比较保留的态度哦，所以他今天也没有回应刚才川普总统所说的驻韩美军需要韩国来为他们负担更多开销这样子的说法。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今天在白宫的外面就有一些抗议者群聚在外头，在抗议这个文在寅的访美啊。这些民众们他们拿着这个美国跟韩国的国旗，那么举着这个标语，也就是说，韩国真正的朋友 手是美国，不是朝鲜，以及韩国人欢迎萨德系统这样的标语，并且高喊着不能相信文在寅，文在寅是双面人这样子的口号。那么这些民众认为说，他们文在寅对朝鲜是过度温和的，那么对保这个来部署萨德系统也持保留态度。不过在今天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以及两国元首的讨论当中呢，都没有谈到萨德系统，所以看起来在韩国部署萨德已经成了定局。主持人，
好，耀一，那我们很关注这个双方今天有没有讨论到贸易方面的议题，美国是不是希望韩国在贸易方面采取行动呢？
是的，美国呢针对这个韩国的贸易方面还有两个主要的目标，第一个是美韩之间的贸易逆差，第二个呢是中国与这个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那么在这个针对美国与韩国之间呢，其实之前有自由贸易协定的，是在小布什总统任内签署，那么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有经过多次的修改，那么川普总统对这个贸易协定很不满意，于是呢今天在这个白宫玫瑰园的这个公开声明里面他就这样说，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我们同时也在订立一个公平且互惠的经济关系。美国与韩国在2011年到2016年之间签订了贸易协定，而大家都知道那是谁签订的，那又是谁想要的。这些贸易协定签订之后，美国对韩国的贸易赤字上升到超过110亿美元，那并不是个好协议。
是我们刚看到呢，这个川普总统所说的，他对这个美韩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么他已经表示了，他希望说要来重新谈判美韩之间的贸易协定。那么在今天玫瑰园的声明当中，他特别指出了美国的汽车，他希望韩国能够开放美国的汽车进入韩国的市场，以同等公平的一个对待的规则进入韩国市场。另外他还提到说，就是韩国的钢铁倾销的问题，他认为说这对美国的钢铁工人非常的不公平。不过呢，川普总统他也提到到了有一些改善的空间，跟一些现象已经出现了，包括韩国进口了美国的液态天然气，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不过他还是认为必须要重新来审视美韩之间的贸易协定。那么对于这个贸易协定呢，我们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美国方面也希望韩国能够帮助解决。那么今天早上在这个白宫里面的内阁会议厅，这个川普总统的经济顾问科恩就这样说，我们看一下科恩的说法。
美国很多重要的贸易问题与我们和中国的贸易有关。美国对中国一直有很高的贸易逆差，这个逆差还在持续增加。正如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所说的那样，中国在知识产权和贸易壁垒方面对美国有很多掠夺式的做法。我们被迫向中国转移技术，被迫在中国合资，中国对我们施压了非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我们不能在中国拥有公司。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应对这些政策，我们非常想看看韩国如何处理中国的贸易政策，以及韩国如何帮助美国来应对这些政策。
是，那同样的，对于这个不管川普总统的说法或者是科恩的说法呢，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也都没有回应，所以看起来似乎在不管在朝核问题上还有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呢，美国与韩国目前虽然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但却是同调不同步。那么在这个声明的最后呢，在玫瑰园，韩国总统文在寅也提出了他当面这个邀请川普总统访问韩国，那么川普总统他也答应了。主持人，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现场报道。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就美韩两国元首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一话题连线乔治梅森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万明先生，为我们进行深入的解读。万明先生您好。
你好。
嗯，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今天是美韩两国元首已经发表这个联合声明了，那么川普总统在声明中是再次强调了对于朝鲜政权的战略忍耐时代是失败的，他还表示现在的战略忍耐已经结束。那么川普总统许诺说美国一直会保卫自己和美国的盟友，那么您认为这是美国将要采取更为严厉的这种行动来遏制朝鲜发展武器项目的这种信号吗？还是像一些人说的这个认为美国是只是说一说，然后还是会延续现在这种制裁的手段，他不会亮出肌肉？人们认为这个有些人认为现在的战略忍耐虽然结束了，但是战略憋屈开始了，那么您现在是什么看法呢？
我想那个在某种程度上川普总统的政策 与以前的那个民主党或者说共和党的这个总统的态度是基本一样，就以前的那些美国政府呢，也是希望解决这个朝鲜核武器的问题，但只是说没有太好的选项。我想呢，这个在川普总统这个任内呢，这个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确实会大一点。我们看到报道呢，他现在要求他的这个五角大楼和他这个军事的方面的顾问呢，就是考虑有哪种这个军事的选项。另外呢，就是说川普总统说话呢也比较强硬，所以这种可能性大一些。但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在短期内这个爆发这个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我想他现在还是说话比较强硬。另外呢，就是说在更大的就是说希望中国来压朝鲜。
嗯，是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这次他在声明中还是坚持了自己一贯的立场啊，他在这个声明中说，朝鲜问题一定要解决，但是要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那么制裁呢，他认为也是为了要让朝鲜来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但我们知道这个拥核啊是已经被朝鲜写入了这个朝鲜的宪法和劳动党的党章，这也表明了朝鲜现在是一门心思一定要发展出核武器。那么您认为以现在这种情况来看，文在寅总统主张的这种通过对话和谈判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这样一种途径，您觉得可行吗？
我觉得不可行。但是他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文在寅他当选这个总统呢，他的支持者呢是很多呢，是希望就是说在这个朝鲜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对话。另外他希望这个韩国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比较占主要的地位，所以呢他是有国内这个政治的考虑。他到这个美国来话说呢，说的话呢还是比较缓和，相对于他在韩国讲的话。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乔治梅森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万明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
七月一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纪念日，对于北京来说，这本应是一个庆祝的日子，但是有人担心中国加紧控制香港事务会给香港带来更多的影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香港发来的报道。就在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北京批准的香港特首宣誓就职几天前，香港活动人士在香港会展中心外的一个雕像前集会，要求允许香港直选并无条件释放刘晓波。示威者拒绝离开，最后被警察带走。星期四，人们为刘晓波举行烛光祈祷，刘晓波的案子成为不断扩大的国际关注的焦点。2009年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在网上呼吁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刘晓波判处11年徒刑。
在我看来，他是被非法逮捕的，因为他这些年来所说的话在一般社会都不是非法的。而他现在病了，这在香港造成了震荡，这让我们担心言论自由。
It just makes us worry about the freedom of speech.
Why Chinese government?
为什么中国政府不相信香港人应该有这样的民主直选？这是基本法承诺的，我们并没有要求额外的东西。
We are not asking for extra.
相当于香港小宪法的基本法保证普选，活动人士要求准许港人直接选举香港的特别行政区首长，但中国2012年宣布香港特首不可直选，必须由主要由亲北京成员组组成的委员会来推选。许多人认为直选对香港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他们说停止政治改革将导致社会分裂，引起人们对从经济到教育等一系列问题的担忧。
我不喜欢中国政府压制不同声音的做法，我认为不应当以这种方式来治理国家。
我认为香港过度依赖中国消费者的能力，我们没有太多不同的产业，我们的经济几十年蓬勃发展，但未能设计出创新产业。
其他人则希望辩论引起的鸿沟得以消除。
我认为有太多的争论，我们需要领导出面，协调香港的不同利益相关者，推动社会前进。
人们的担心不太会减弱当局为纪念活动所策划的庆祝气氛。在香港出席庆祝活动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他将在三天的访问中与各界人士会面，但是当局加强安全警戒，可能会把抗议或呼吁政治改革以及要求无条件释放刘晓波的人们挡在视线之外。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香港报道。
那么针对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对于香港过去的变化以及未来前景展望感到担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之一卢比奥参议员表示，盼望香港能维持真正的一国两制，不过目前状况看来相当令人不安。
非常令人不安，有明确证据显示北京的干预，我希望我是错的，我也希望趋势是往相反的方向走，但当有人被绑架带到中国大陆，当你直接干预谁可以参选，这绝不是遵守主权移交时的条款，所以我们很担忧。
那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另外一位共同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也担心，香港的自由空气在过去20年来越来越稀薄，法治程度也向后退。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香港的司法现状很不好，我们许多人都对于基本法遭到侵蚀感到非常担心。有关香港选举的情况，我们在最近几个星期前才刚举行过听证会，大家都非常担心，越来越担心香港。我们希望看到香港能拥有自由，负责地选择自己候选人的选举。书店老板的例子是个很重要的议题。我们看到言论自由受到加紧的打压，进一步加紧的打压。我们也看到了香港的自由与民主正往一个错误的方向缓慢危险的移动。
据研究机构统计，2016年全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总额达到456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了2倍。在对美投资的大浪潮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将目光由美国东西部的经济发达地区转向美国的南方。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西西发自阿肯色州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美国南部阿肯色州的首府小石城。提到阿肯色州和小石城，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首先想到的是从这里走出的一对政治明星夫妻，他们就是第42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他的妻子前国务卿，也是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我们知道，在担任总统之前，比尔·克林顿是阿肯色州的司法部长和州长，所以这里也可以说是这对在美国政坛上颇具影响力的夫妻政治生涯起飞的地方。不过这并不是这一次将我们带到阿肯色州来的原因。我们此行造访阿肯色州，是因为这个传统意义上经济比较落后的南方州，正努力地成为吸引中国投资的后起之秀。阿肯色州的人均 GDP 在美国50个州当中仅仅排名第47。那么在2015年之前，这里所获得的中国直接投资的总额近乎为零。在2015年，共和党籍的州长哈钦森上任以来，他2次的率团访问中国，和4家大型的中国企业签署了投资协议，为阿肯色州带来了总价值近2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还有随之而来的1250个新的工作机会。就在刚刚，我在我身后的这栋州议会大厦里面，对哈钦森州长进行了专访。我问他，在20亿美元、1250个工作机会这些数字的背后，中国投资究竟为地方社区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州长先生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些中国投资切实地改变了当地社区的氛围，给当地人们对未来的希望，给他们获得了更好的工作机会。现在这些投资还正在规划的阶段，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资金进来，改变也正在发生。
是在整个的对话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可以感受到哈钦森州长对于中国投资有非常积极的态度。不过我们现在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进入美国之后是遇到了一些文化冲突的问题。就此问题呢，我也询问了哈钦森州长，我们再一起来听一下他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看法。
我们总会有一些需要解决的文化冲突问题，需要彼此坚守承诺和相互理解，以及很多的对话。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中方决定投资以后，还需要雇佣一些当地的专业人士来帮助他们处理文化问题、劳资问题。
是，哈钦森州长也对我们强调，在阿肯色州呢，有自己的环境保护的监管法案，还有劳工权益的保护法案。那么这些法律法规呢，并不会对任何一家前来投资的中国企业有所放松。在除了专访州长之外呢，我们在小石城还采访了阿肯色州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主任普罗斯顿。那么他也谈到了这个中国企业在进入美国市场之后所遇到的这种文化冲突的问题。他对我们说，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州政府除了要将中国的企业引进到地方来之后呢，还要和中国的企业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来帮助他们加速学习，更好地适应美国本土的经营文化和经营环境。在离开小石城之后，我们还将前往阿肯色州的另外一个城市森林城，那里即将迎来一笔新的中国投资。中国山东如意科技集团即将投资4亿1000万美元，将当地的一座废弃的电视机厂改造成一家纺织厂，并承诺为当地带来800个就业机会。我们将探访森林城，去了解当地的人们对于这笔中国投资有怎样的期待或是担忧。那么我们此次对于阿肯色州州长专访的完整版，还有森林城的中国投资项目的深入报道，之后也会在美国观察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呈现，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收看我们的节目。
川普再次遭受政治挫折，参议院推进医保改革议案成难题。美国将扩大在沿海开发石油，期待更多出口和工作机会。前总统奥巴马赴印度尼西亚度假，将发表主旨讲话。
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当年邓小平承诺香港50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但不过在20年，经历过 SARS 的肆虐，抗争实施基本法23条，红色教育争议，征普选，战中雨伞革命，铜锣湾书店事件等等，北京的干预跟影响从隐晦曲折到直截了当，香港原本自由的空气却像陷入了雾霾，将香江风貌变得让香港人都认不得了。7月1号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美国之音将为您推出特别节目，回顾香港过去20年的改变以及对港人的冲击，欢迎准时收看。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的修改版旅行限令已经开始生效，移民律师聚集在美国一些机场，为受到限令影响的旅客提供帮助。美国总统川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五在美国白宫就半岛局势与两国经贸等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川普强调将一直会保卫美国和盟国。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罹患晚期癌症的消息，让中国庆祝香港主权回归20周年蒙上阴影。
总统川普本周遭受了一次政治挫折，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支持，参议院决定推迟对医保改革议案的表决。而改革医保体系是川普在竞选期间做出的重要承诺之一。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医改问题上的政治赌注是巨大的，他试图兑现他的重要竞选承诺，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医保法。
我们面对的医疗保险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它最终将能够使人们以合适的理由和合适的价格享受医疗照顾。
但是参议院共和党籍议员所做的努力遭遇到国会山的抗议活动和参议院共和党籍议员内部分歧的阻碍，这个医保议案最终可能会造成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他们的医保。民主党议员的反对立场依然很坚定，比如参议员舒默。
美国人民不赞成给美国最富有的人提供大幅度的免税，他们也不赞成大幅度的削减医保。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议案只得到大约17%的人赞成，甚至是川普的支持者也不太喜欢他。
川普和像约翰·巴拉索参议员这样的共和党人坚持认为，奥巴马医保法失败了，现在是国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奥巴马医保法是一辆将要开下悬崖的公共汽车，民主党人说不要下车，我们共和党人则试图拯救车上的美国人民。
自从1993年克林顿总统的尝试失败以后，20多年来，医保改革一直是人们高度关注的一个政治问题。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签署医保法案，在共和党中激起了激烈的反对，他们现在要废除这个法案上的大部分内容。但是医保专家马修·费德勒说，共和党的方案也有一些政治风险。
我认为毫无疑问，如果这个议案变成了法律，享有医保的人数将会大幅度减少。我个人的看法，这最终会给共和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安德拉·吉莱斯皮说，医保改革失败也会伤害到总统。
我们要看看选民们是否会觉得川普总统兑现了他的重要承诺和预期，遵守了他自己的承诺。
川普非常希望在医保问题上取得成功，但是他目前的支持率很低，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争取对他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人的砝码。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针对医保法案的争议，阿肯色州长哈钦森表示，奥巴马医保不合未来，而参议院的议案依旧在改变当中。但是目前的参议院提案将大部分的开销转移给州政府，这给像阿肯色州这样的州政府更少的选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阿肯色州州长哈钦森是怎么说的。
让我重申，参议院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固有现状是不能接受的。但目前的草案必须有重大的变化，以便给像阿肯色州这样的州未来的选择。我们可以保持涵盖的范围，而不是每年给我们经济带来5亿美元的空洞。
川普政府周四宣布将采取措施扩大在美国沿海开发石油，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在能源部的讲话中说，美国的黄金时代开始了。
今天我们在这里介绍美国一项新政策，这个政策释放出数百万的工作机会，能取得数万亿美元的财富。
我的政府刚刚批准了建造一个新的通向墨西哥的石油管线，这有助于增加美国的能源出口。新的石油管线从隔离墙下面经过，对吗？对，从下面经过。
这是川普总统当天宣布的6项倡议之一，希望以此带来更多的能源出口和工作机会。美国政府本周庆祝能源周，川普总统说，需要更多步骤去开发国内储藏，取消政府可能限制美国获得全球能源主导的相关条例。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家人目前正在印度尼西亚观光度假。奥巴马在幼年时曾在印尼住过6年，他在7月1号将向来自全球各地的数千名印尼人发表演说。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发自雅加达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家人在巴厘岛和日惹观光一周之后，将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向出席第四届印尼散居者组织大会的2000名当选代表发表演讲。这也是他离开白宫之后首次在亚洲发表讲话。来自世界各地的6000名印尼散居者组织成员注册参加了这次活动。
我们已经得到确认，第44届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将在7月1号的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奥巴马的童年有6年是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度过的，他因此对印尼格外感兴趣。他2010年在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大学发表演讲时称，他去印尼是回家。2009年，奥巴马在美国国务院访问时，有位国务院工作人员用印尼语向他表示问候。奥巴马总统用印尼语回答，展现了他的语言技能。华盛顿特区的印尼人很高兴看到奥巴马总统与印尼的持久关系。
我很高兴，因为奥巴马对印尼人很友善，我们很自豪。
希望国家能够从他的讲话中学到东西。
一些成功的海外印尼人士也将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据印尼散居者组织估计，有大约600到800万印度尼西亚人居住在海外。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雅加达报道。
尽管英国近期遭遇了一连串的恐怖袭击，美国国会领袖还是希望从欧洲取经，探讨如何打击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威胁挥之不去，而且不断花样翻新。美国最高法院将在10月裁决是否维持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同时议员们也把目光焦点对准边境安全。反恐官员对国会说，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举动。
我希望看到对情报、执法调查和军事行动能有更多的投入，而不是只有边境安全。
欧洲正在抵抗日益增长的威胁，欧洲的经验教训对美国议员提供了借鉴。议员们担心外国武装分子进入美国本土。
欧洲在采取哪些值得美国借鉴的做法呢？
欧洲在预防方面投入的资源和时间更多，在某人进入激进化早期阶段之前，他们就有很多干预项目。美国向欧洲学习的做法之一是什么呢？用恰当的方式与有关社区接触。
我们的欧洲合作伙伴开发出了这类一对一的干预，不能只讲数字，而是活生生的个人经历。在这个孩子越过底线之前，你怎么能够拉他一把？
虽然再也不能低估威胁。
好消息是，巴黎袭击成为了西方的催化剂。
伊斯兰国也在与时俱进，他们的社交媒体战略跨越了边界。
伊斯兰国系统性利用我们所说的伊斯兰国虚拟创业者，他们利用社交媒体连接在西方的人。这些人在拉卡大约6到8名说英语的人，他们把手伸向美国人和欧洲人。
这让很多美国议员不禁想问，他们是不是应该跟着欧洲走？
我们看到外国恐怖分子利用美国公司来招人募钱，扩大宣传，教其他恐怖分子如何造炸弹。欧洲人在谈论如何控制社交媒体。
不过，如果在美国试图控制社交媒体，那就跟施行旅行禁令一样，将会触发一场涉及自由与安全取舍的更大辩论。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 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川普总统上任5个多月的时间，他的表现不仅关系着美国的政策民生，也对全球民众如何看待美国起到重要的影响。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大部分民众对川普总统和他的政策似乎不太满意。37个国家的民众中，只有22%对美国总统在国际事务上做正确的事有信心，49%的民众对美国持正面看法，而前总统奥巴马离任前，这个数字是64%。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民众认为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会改变，58%对美国人仍然保持好感，而美国的流行文化和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仍然受到肯定。而在全球领导人的对比中，民众对川普的信心甚至要低于普京和习近平。今天在演播室，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江静玲女士和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欢迎二位来到演播室。
主持人好。
好，我们首先就来说说这一次最新的这个民调，我们看到这个全球民众对于川普的信心是要低于习近平和普京，还有低于这个德国的总理默克尔。那么而且甚至是要低于当时2014年伊拉克战争刚开打的时候的这个小布什，并且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就是传统上的美国的一些盟友的国家，比如说像英国、法国，他们对于美国的这个总统的信心现在也有大幅度的下降。就我们看到现在英国人对川普有信心的人数只有22%，法国是14%，日本是24%，韩国只有17%，而同时呢，只有菲律宾、俄国和以色列对川普的信心是有所提高的，而且是相对是比较高的。那这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静玲，由你先说。
好，我想有几个大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川普的政策，他的这个退出巴黎协定，当然那是我们知道的气候协定。那么还有就是退出 TPP， 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旅游禁令，凡此种种，我想旅游禁令还有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是特别在欧洲是不受欢迎的啊。那么 TPP 是在亚洲引起了很大的焦虑。那么刚刚你提到就是说像是美国的老盟友英国，他的民调其实算是在欧洲国家里面最高的，超过20%啊。那我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想他的旅游禁令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伦敦有第一个穆斯林市长嘛，然后接下来当然我们看到伦敦发生了恐攻还有这个大火的时候，他又把他自己的国内政策就是旅游禁令搬出来，我想这是造成一个伦敦或者整个英国人普遍不欢迎他。那很快的说一下法国这个部分啊，法国的话我们看到，因为法国是欧盟的这个创始国，可是在法国大选以前，川普他是一直就是挺这个Marine Le Pen， 那么他是要分裂欧盟的，所以在法国人的印象中觉得说川普可能是想要分裂欧盟，所以我想这几个因素都造成了这个川普在欧洲的民调特别低。
那国
对这个民调的结果实际上没有令人意外啊，因为川普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这一点不仅在国际上，其实在美国的国内更厉害，对不对？这个有关川普的这个风波和争议是持续不断的，所以在国际上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一些具体的事例，刚刚静玲有提到，他也做了一些事情和没有做一些事情，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让人家好像觉得不那么放心了，这是一方面。还有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川普他的个性使然，他一个大国的这个总统，你总要让人家有一个可预测性，川普恰恰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可预测性。就是说你今天我们听到一个传言，听到一个说法，你说这个话是普京说的，你马上就会想不像， 不是他，为什么？他有他，哪怕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也有他的可预测性。一句话你听到了以后，你有人告诉你这是习近平说的，你说不像，不会是他说的。为什么？他有可预测性。可是今天的川普没有，川普今天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前面说了，后面自己去否定自己，对不对？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看到了，在中国问题上他开始挑战一中，后来又说没事没事，后来还去夸奖这个赞赏习近平，最近昨天又开始宣布对这个中国的公司啊、一些公民啊进行制裁，所以这个他自己翻来覆去的，这个变来变去，让人家对他不放心，让人家对他没有信心。
是，我觉得您说到这一点非常好，就是其实川普自己的性格也是导致这个他的民意比较低的这样一个原因之一吧。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这个民调是全球民众对于川普的这样一个信心。那么这些国家领导人他们的政策制定者对于川普的信心是怎么样的？金玲，你先说。
我觉得领导人跟政策制定者，你现在讲的是领袖是吧？
是。
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华府，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点，就是很多外交圈的人觉得说，川普让他们觉得扑朔迷离啊，他们觉得很搞不清楚该怎么办。那我想这个在政策的上面呢，政策的制定，刚刚国华也说到，觉得这个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核心。那么领导人这个的个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们在川普的身上看不到。我想对于这个世界的领袖，从亚洲到欧洲啊，大家都还在琢磨他到底是怎么样。那回到就是说，他上任以后第一次访问这个中东还有欧洲，其实主要欧洲，他在意大利峰会上的表现，他在布鲁塞尔这个 NATO 峰会上面的表现，还有他去见教宗的时候的表现。那么这个不论是在 NATO 的峰会或者是在意大利峰会，他面对的是世界的领袖。
嗯，
可是大家发觉说这个人他真是跟一般的领袖不一样，所以我想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大家也还在琢磨川普他到底，我想可能他的商人性格放到这个领导国际的这个领导阶层上面，大家还是不适应。
其实你说这一点就是非常好的反映了这个全球的受访者的观点，认为川普有领袖魅力的人只有占39%，正好你说这一点。
对，因为有些事情啊，你现在讲就是说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些领导人怎么去看川普哈？其实各国领导人对川普的看法，跟他的民众对川普的看法有的时候是很接近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真正看到的川普只有一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川普在白宫见了这个南韩的新总统，
对，
文在寅。
嗯，
他在这个两人的峰会里谈什么呢？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当然北韩的威胁，好，还有一个就是两国的经贸关系。这很有意思啊。通常这个韩国作为你在这个亚洲，在东亚一个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你这个时候至少在公开的场合，你强调的是应该盟友关系啊，应该怎么去两国共同对付这个北韩。我们今天听到什么呢？这个北韩方面是有一些说法，也没有新意，都是旧话。但是在经贸关系上，他无论是在这个峰会里边，媒体记者在场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美国跟很多国家都有贸易逆差，这个情形是不能再这个持续下去了。我们对这个南韩的这个贸易逆差也很大，我们今天就是要从韩国开始做起，把这个事情不能让它再继续下。你想想，这个文在寅听了，他当然心里不会太舒服，可是韩国的民众也透过这个电视看到这个东西，他会怎么想？他说你给我们总统一点面子都没有。文在寅当选入主这个青瓦台之后，第一次出访，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对这个韩国太重要了，对不对？结果你今天这个马上就把经贸拿出来，在这个两人的联合见记者会上，他又说什么？他说我们两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之后我们对你们的贸易逆差增长了110亿美金，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重谈。你想想，除了文在寅对他心里肯定有看法以外，你说这个韩国的民众看了心里能没有想法吗？
可能今天并不是一个表达这些态度的一个更很好的时机。
因为我当时在现场，那么反而就会觉得说，哦，他又搬出这个东西来，反而是韩国的总统文在寅他就强调了同盟关系，那就比较像个国际你刚刚说的领袖的模样跟架势。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可能有时候就口不择言哈，但是他 在实际行动上，我们看到昨天他刚这个财政部长努钦他刚刚出来说对这个中国丹东银行的制裁，这个是不是在实际行动上其实是在向这个东亚的这个亚洲的盟国在示好呢？
这个他去制裁丹东银行，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还有这个大连的一个船运公司啊，两个中国公民，这些呢，它实际上是对这个北京在这个北韩问题上施压没有取得成果的一种反应。美国官员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对这个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因为美国对习近平寄予厚望，觉得他做的还不够，还没有把这个油门一脚踩到底。所以呢也要表达一下，除了口头表达以外也要用行动表达。我觉得基本上他是透过行动来告诉这个北京，告诉中国我们对你不满意，当然同时也是对这个文在寅交代，就是说我对北韩其实很注意的，虽然我很重视跟中国的关系，但是我该制裁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手软，有这个意思在。
那我们刚才就是两位都说到这个各国领导人对川普的这样一个看法，那么就在下个月的7号到8号，这个 G20 峰会就要在德国汉堡举行了，川普又要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来展现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我们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在7月6号在这个 G20 峰会之前会到访波兰。那么波兰我们知道是一个亲美反俄的这样一个东欧的这样一个大国，那现在已经有这个欧盟的这个外交官他已经明确表示说，我们现在非常担心说川普这访问波兰是不是说是要分裂欧盟的这样一个有意这样的一个举动，或者说是不是要借机继续向北约来向 NATO 来施压，你怎么看静玲？
我想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要回到就是2016年2017年，那么在北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那时候是在威尔斯召开的，英国的威尔斯。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就谈到一个，就是说要有一个北约的一个行动计划，那这个行动计划其实是可能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行动计划，一个大的活动。可是在2016年那个决定更大，它最重要的就是它把原来北约，那北约我们知道是美国领导的啊，它把原来北约的主要的这个基地跟军事的驻扎哈，是从这个中欧跟西欧移到这个东欧，那么就等于说把那个往前推了，推进的主要是要围堵俄国啊，那么这是一个美国的策略，其实也就是一个北约的策略。可是同时呢，在这个时候，美国也是要向欧洲说，这个我还是来保护你的，你还是要依靠我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马蒂斯，他在今年二月啊担任国防部长以后，在二月他就说了，他说美国跟欧洲的安危是一体的。所以他是重新向欧洲去就说我们还是站在一起的。所以我想长久以来还有到今年开始，其实美军在或者 NATO 北约在波兰已经是驻军是已经这个常式化了，就是常任化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其实我看来我是觉得哈，其实是自恶的状况是比较大的。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美国跟欧洲的关系或者跟欧盟的关系，长期以来它是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那么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既要相互依恃可是又相互利用，所以这个当中是错综复杂，各有一盘算盘。
我的看法跟静玲有点不太一样。我认为这个川普去访问波兰，他绝对不会去是鼓励波兰跟这个俄罗斯对抗。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美国决定去围堵一个国家，我觉得这个川普最有意见的就是去围堵俄罗斯。他其实跟俄罗斯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有些事情我们也不好说，因为这个独立检察官、特别检察官穆勒还正在调查。所以他为什么去波兰呢？因为波兰这个国家很有意思，他除了跟俄罗斯的关系是传统的、长期的不和，因为他对俄罗斯不信任，好，因为历史的原因。那除此以外，波兰对西欧、对欧盟也有意见。
对，他认为自己被孤立的这样一个。
他呢，因为他波兰在东欧是个大国，但是有的时候在很多事情上、政策啊，在有一些这个整个欧洲的发展的规划上，他觉得他受到了忽略，所以呢，他一直想联络中欧以及呢 东欧那些就是前共产国家，把他们联合在一起来形成一个自己的小圈子。那我们知道川普访问波兰的第二天，他就要去一个所谓三海峰会。什么叫三海峰会啊？就是说波罗的海、黑海以及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国家去举行一个峰会。这些峰会，这个峰会的目的是干嘛？就是波兰想在里边做一个领袖，来推动经贸一体化，来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这样做在欧盟看来，在西欧看来，你不是跟我们对着干吗？对不对？因为所以这个欧洲才有人说，你川普来访问，你先去访问波兰，去这个山海峰会，这波兰跟山海峰会的国家是闹着要跟我们闹分裂的，你去挺他们，不就是要拆散我们吗？
但是最终在7月7号到8号，这两天，他还是要到这个德国来参加 G20 峰会的。在这个 G20 峰会上，这个中国、俄国还有其他这些欧盟国家都会来出席，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促进一些国际间的合作呀、一些输出软实力呀，然后这样一个机会，但是也有很多博弈在里面。
对，
本来
这是一个促进国际合作的这个机会，但是今年是一个很艰难的会议。德国总理这个
9月要选举，
他已经说了，这两天他也就是一直在放话，对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因为他有一个话，他没有点名川普了，但是指的就是川普。他说，如果世界上有人认为说靠孤立主义、靠保护主义可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那这个人就大错特错。这个人是谁啊？川普啊。那
静玲，你对这个 G20 的峰会有什么样的预期，有什么看点？
我觉得那个看点很有意思，刚国华也提到了，就是梅克尔的意见啊。那么我觉得他们今年就说要建立一个共通的一个世界国家，所以这次摆明了就是说，而且还有他们要重视经济。那么经济上他强调的是自由贸易跟全球化这刚好跟川普的这个孤立主义跟民族主义，对，气候变迁也是一个部分。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看点。另外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往年包括去年在杭州的这个峰会 G20 峰会都是发表联合声明但是今年呢德国已经说了他们可能会采向一个就是地主国的一个说法，所以我非常好奇，就是说今年在这么多分歧跟博弈的状况下到底最后会是有什么成果。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现在在演播室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谢谢。以上是嘉宾发表的看法，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那么华盛顿一年一度的盛事史密森尼民俗节今年迈入了第50周年，这次的主题除了民俗艺术还有一些新的元素。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介绍。鲍荣你好。
你好乔战。是的，我们今天早上呢是来到了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上。那么呢，今年的这个第50届的史密森尼这个民俗节呢是由像我们知道是由史密森尼学会举办的，那么是始于1967年那么呢，这个活动的形式呢一直是有这个手工艺这个艺术家们的手工艺表演，这些音乐的音乐盛会啊，以及一些国际的美食这样一些活动。那么今年呢也不例外，今年的这样一个在他们这个50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日的这一天呢，他们今天的这个今年的主题是包括第一呢是这个马戏团的艺术，第二呢就包括这个我们今天早上是参与了这样一场的这个移民的一个盛会，那么最后呢也就是要庆祝这个史密森尼民俗节是今年他们召开的这个第50周年。那么在关于马戏团艺术方面呢，除了每天晚上大家可以在这个国家广场上的这样一个巨大的这个圆形帐篷里面观赏这样各种各样的 精彩的马戏和杂技表演以外呢，这个史密森尼学会呢，这次还为大家这个举行了很多样的这样一些机会，可以让大家呢去近距离的这个了解到这样一个马戏团艺术的幕后的这样一些故事，包括呢可以和这个服装设计师、这个驯兽师还有这些舞台设计师、海报设计师和他们一起来交谈以此呢来了解这个美国这个从19世纪末兴起的这样一个马戏团艺术的它一个这样一个悠久的历史，以及呢这个美国好几代这样一个传承下来的这个马戏团的马戏艺术家们那么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移民今天早上的时候呢，这个大概在11点到12点之间呢史密森尼学会呢是联合美国移民局，是共同为来自将近10个国家的这个数十个青少年举行了他们这个新公民的入籍的这样一个这个庆祝仪式，那我们呢就来看一看稍早时候我们发回的报道。
今年的史密森尼民俗节上，史密森尼学会联合美国移民局，共同为来自近十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新公民举行了入籍仪式。
现在我是美国公民了，这代表着我有更多的权利，比如我将可以投票。
这些青少年分别来自印度、韩国、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尼泊尔、越南、墨西哥、哥伦比亚以及波黑共和国，他们的父母都是第一代移民，希望通过入籍的方式为子女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
今天我的儿子成了美国公民，这是我所希望的，我很骄傲。他现在有了责任和权利，他可以投票选举美国总统，他也可以去政府部门工作。当然他也有责任，他需要保卫国家，对这个国家忠诚。
主办方之一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举办这次仪式有着深远的意义。
这个仪式象征着他们移民之旅的结束以及他们公民之旅的开启，他们现在有了公民身份，可以拿到美国护照，可以投票，他们享有各种权利和待遇。我们这些出生在本土的人往往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但对于他们来说却弥足珍贵。
近期美国的移民政策成为议论的焦点，许多人忧虑川普总统收紧移民政策，但是今天在场的新公民和他们的父母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对于他们来说，刚刚获得的公民身份代表着新的希望。
我喜欢这个国家，这里很安静，我在这里很开心。我有五个小孩，现在他们都搬到美国了，我很幸福。
美国每年迎来约70万到75万新公民，其中多数来自墨西哥、印度、菲律宾、中国以及古巴。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是的，那么今年呢这个移民的主题呢叫做进行中跨代移民，那么主办方呢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来提醒美国的民众们，这个移民对于美国的文化的影响有多么的深刻。他们还希望提醒这个年轻一代的移民，也就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移民们他们的祖先的这样一个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同时呢，主办方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公众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研讨甚至质疑问答的这样一些活动呢，来让大家感受到这个美国的文化是如何铸就在这样一个多种不同群体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对话之上的。那么至于在这个庆祝他们50周年的这样一个这一个方面呢，史密森尼学会呢是组织了一个叫做50年来的50个艺术品这样一个活动。他们还邀请到了这个当地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银器匠，还有雕刻家，还有一些手工艺者来讲述他们的作品和他们作品背后的故事。此外呢，史密森尼这个民俗节最有名的那也还有他们的美食，来自世界各地的这样一些美食公司还有一些大厨都会在这里为大家提供免费的食品邀请大家这个品尝的来自世界的美食。那么这一次的史密森尼民俗节是将在这个国家大草坪上举行，那么是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这个5点至于晚上的这个马戏表演呢是从7点钟开始。乔战，
好了，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鲍荣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下面请海峡论坛的主持人介绍周日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香港主权移交20年，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访问香港。辽宁号这段期间的动态受到了台美双方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过去20年，香港与台湾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反中情结究竟从何而来？一国两制的幻灭又将如何影响台湾与香港的未来？海峡论坛本周日邀请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黄玉明、台湾战略专家黄介正、美国约翰霍普金斯社会学教授孔告峰为您深入分析，请您准时收看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